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了不起的女朋友们》，演播顾向怡，第57集。严小小别开脸，似乎不忍心去看面红耳赤的关想。可是我能看到的是你不开心。几个月来，沈铎第一次不是被噩梦惊醒，睡到自然醒的他看着窗外冉冉升起的朝阳，尝试着判断昨晚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因为药物产生的幻觉。直到卧室内全是食物的香气，苏杭快步走到床前招呼沈铎起床。一晚的充足睡眠让沈铎看上去比昨晚多了些许活气，却依然憔悴不堪。苏杭伸手把沈铎凌乱不堪的头发稍稍抚平，赶紧起来刷牙。沈铎神色黯然，坐在床上许久之后才缓缓抬头，定定地看着苏杭。
我生病了。
你昨天和我说过了。苏杭的笑容如春风般温暖，他拿起一件干净睡衣递到沈铎手中，让他把身上脏衣服换下来。你不光生病还没了工作，以后也不能干投行了。苏杭会心一笑，可那又怎么样，该吃饭的时候还是得吃饭啊。沈铎的委屈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出口，那个无论遇到何种困境都没有露过半分怯色的男人像个孩子一样哽咽出声。苏杭将沈铎揽入怀中，下巴抵在沈铎头顶轻轻摩挲，阳光洒在苏杭脸上，让他的面庞闪现着惊心动魄的美丽。别人随便怎么看你都行，你不能这么看自己，只要腔子里还有口热气，咱们就得好好活下去。苏杭笑容嫣然，听话，先把衣服换了，你都快臭了。沈铎闭上眼，越发用力地抱紧苏杭。苏杭由着沈铎任性，有一下没一下地梳理着他的头发。一些被刻意遗忘的过去，一幕幕浮现在沈铎脑海之中。他想起小时候，母亲刚刚嫁人，虽然有了名义上的父亲，但照顾他的永远都只有母亲一人。母亲白天上班，单位离幼儿园又远，每次幼儿园放学，沈铎都是最后一个回家。有时候老师不耐烦也会先走，沈铎就一个人留在门卫大爷的小房子里，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天，等着母亲来接他。那时的母亲漂亮极了，一双手却因为繁重的劳动粗糙不堪，可是沈铎喜欢被那样的一双手握着，因为温暖，因为有安全感。就像现在苏杭的怀抱，有他们在，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黑暗，沈铎也不会害怕。
你同情我。
沈铎凌乱而浓密的睫毛轻轻颤抖，似乎是在担心从苏杭那里听到他最不想听到的答案。如果你把我对你的爱归结到同情上，不光是在侮辱我，也是在侮辱你自己。苏杭抬起沈铎的下巴，让他看着自己。我不管有多少人爱着那个年少多金风流倜傥的沈铎，我都爱着现在的你，只因为你是你。苏杭轻轻吻着沈铎的眉心。的确，那样迷人的沈铎会让任何人一见倾心，可是真正让我喜欢上沈铎这个人的是那天下午在停车场告诉我童年往事的沈铎，是明明难过的要命却假装轻松说出来的沈铎，是明明深爱着妈妈却不愿亲近的沈铎，是一个人背负所有过去却不能原谅自己的沈铎。苏杭与沈铎额头相抵，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你让我能够正视自己的过去，让我能够走出过去的阴影，让我知道一直想获得母亲的爱并不是我的错， 如果你喜欢你过去的样子，那我就陪着你一起努力把它找回来。根据苏杭的指示，沈铎换好衣服起床去卫生间刷牙，看见客厅的行李，他猛地回头瞧着苏杭，一颗心像是被泡在春水中，又是温柔又是酸涩，连带着眼中又有雾气弥漫。苏杭拍了拍沈铎的手，示意他牙膏要掉了。我家离你这不近，来回不方便，我暂时先住你这。沈铎红着眼睛洗漱，苏杭靠在门上聊起中午吃什么，怕沈铎寂寞，他还带了游戏主机和几十款游戏，甚至就连游戏攻略都收集齐备，能够什么都不干打上几天游戏是沈铎儿时的梦想，只是有时间的时候没钱，有钱的时候没时间。沈铎扔下毛巾翻起游戏，和苏杭讨论先玩哪一个。苏杭拖着沈铎去餐桌，不管玩哪一个都得先吃饭。这一刻沈铎不再是那个八面玲珑的沈总，苏杭也不是那个凡事三思而后行的苏经理，他们只是红尘万丈里最平凡不过的一对男女。此时的他们没有审时度度，没有互相试探，简单的谈着一段被他们称为友情的恋爱。苏杭年假加事假足足要休半个月，工作等不了人，临走前苏杭本打算和严小小交接，被关小横插一杠进来，直接抱走三分之二的贷款案本。
你不知道他是新人，再能干他一个人能干得了这么多，赶紧走吧，看见你就烦。
严小小深知关翔嘴巴比谁都臭，心却比谁都软，笑着送苏杭出门，叮嘱苏杭每隔一天回来取饭菜，他专门给沈铎做好吃的，比外卖有营养。苏杭走了，严小小去分行审批贷款，关翔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把客户资料录入系统，想到两个闺蜜，一个为前男友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一个为假男友鞠躬尽瘁疲于奔命，关想气不打一处来，敲的键盘啪啪作响。刘佳佳没有敲门，径直走进客户经理办公室，随手拖过一张椅子来到关想身边坐下，一脸温婉笑容，眼睛里都是欢喜。以关想对刘佳佳的了解，断然不会有什么好事，他一把推开键盘，一眼横过去。
怎么着，你这班都不上了，来找不痛快？
刘佳佳故作惊讶地捂着嘴。
关姐，你怎么这么说我？
在关想的嗤笑声中，刘佳佳换上一脸神秘笑容。
关姐，无论如何，咱们都是罗航手下的兵，有什么矛盾还不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关上门也就解决了。
关想弹了弹指甲，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
别和我来这套，有话直说，有屁快放。
刘佳佳笑容先是一僵，旋即换上一脸关切。她打开手机，点开一张照片放在关想面前。
关姐，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事啊？
照片里一个穿着本行制服的姑娘正在贵宾理财室给一名客户介绍产品，瞎子都能看出来姑娘眼神里赤裸裸的全是企图。刘佳佳手指滑动，又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方才那位姑娘已换下行服，穿着时装坐在保时捷跑车副驾，对着客户巧笑倩兮。很巧的是，照片里的姑娘关想认识，是其他支行的一名理财经理，并且和他有着共同的爱好，想嫁富二代。更巧的是，照片里的客户关想也认识，正是他男朋友肖杰。刘佳佳摇头叹息，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关姐，你可得小心啊，人家为了抢你男朋友，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你瞧瞧他这个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正宫娘娘。
有阴云笼罩在关想脸上，不过只有一瞬间，关想又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刘佳佳又是一叹，
哎，你说这些人 明知道萧姐女朋友是本行员工，还下这种黑手，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刘佳佳轻手轻脚凑到关翔耳边，
关姐，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这么算了，不然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动糊涂心思。
关翔随手取过一本案本，一页页慢慢翻过。你要和他有仇就自己上，别打我主意。刘佳佳倒不隐瞒，
仇倒没有，就是他也认识李林，没事就给李林发信息，说像他这样的好女孩为什么没有像李林这样的好男人疼爱。
关想饶有兴趣地抬起头，拿过刘佳佳的手机。
看不出来啊，这手伸的比你还长啊。
刘佳佳脸色一沉，
关姐，咱们好闹是一个支行的，怎么着也要枪口一致对外吧，你在我心里可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就由着他这么骑在你头上。
关想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
少给我灌迷魂汤，你那点心思我明白得很，怎么着已经要动摇到你的位置了，看着面相不像是走白莲花路线的呀。
刘佳佳被说中心事，像是一颗酸梅堵在喉咙里，又苦又涩，吞不下去吐不出来。关想眉毛一挑，表情难得正经，
刘佳佳，我的确讨厌你，但是某种程度上咱俩算是一路人，几句大实话我得提醒你，这种类型的姑娘你斗赢一个后面还有十个，打败十个后面还有一百个，你都不完的。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和他们血战到底，是想办法和李林把结婚证领了。你也说了，咱们是正宫娘娘，何必花时间精力和这些嫔妾斗争呢，失了咱们的风度。
刘佳佳撇了撇嘴，不以为然的笑笑。观想全不在意，
你和李林在一起时间不短了，李林爸的情况你应该清楚，有其父必有其子，李林妈现在的下场就是你未来的下场。
不顾刘佳佳骤然大变的脸色，观想笑意嫣然，
我劝你现在别管张三李四，先想想怎么过你的日子，看看李林妈，再看看你，我发自内心的同情你。
刘佳佳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关翔的笑容慢慢淡去，刘佳佳的境况何尝不是他的境况，比刘佳佳更糟糕的是，十个李林未必有一个萧杰难对付。关翔闭上眼，又想起李格飞，做他的女朋友应该会轻松许多吧，无需斗智斗勇，只需爱他就好。关想黯然一笑，不得不再次提醒自己，后悔这种情绪绝不能出现在他身上。吃完早饭，苏杭催促沈铎沐浴更衣，他昨晚看过沈铎的病历，今天要去医院复诊。沈铎打小讨厌医院，假装没听见，又跑回床上躺着，说是吃饱就犯困。苏杭向来信奉能动手的时候绝不废话，揪着沈铎的耳朵把他从床上拎起来，一把扔进浴室，反手甩过来换洗衣物后锁上浴室门。沈铎呆呆地站在浴室半晌才反应过来，怀疑苏杭干客户经理之前是幼儿园老师，专治各种熊孩子。到达医院后，苏杭让沈铎去休息区等着他去挂号。沈铎不满，
我是男人。
苏杭板起脸把包塞给沈铎，
男人怎么了？男人不能生病啊，病人就要听话，老实待着。
沈铎气鼓鼓地坐在椅子上，一手托着下巴看苏杭跑来跑去，出门的时候太急，医保卡忘带了，苏杭又跑到问询台帮他办了临时卡。第一次沈铎不那么厌恶生病，他已经当了太久无所不能的沈铎，久到忘记被人照顾的感觉，他开始喜欢这种感觉，不用拼杀，不用算计，只要安安静静地等着就好，无论是母亲还是苏杭都会把他带到最安全的地方。苏杭拿着一堆单据回来， 冲着沈多伸出手，沈多急忙把包递过去，结果换来苏杭一个白眼。
手！
沈多被苏杭牵着手往门诊走，更加气愤。
我又不是小孩子，我不会跑。
苏杭冷笑，
我就应该给你拍张照片，让你看看你那眼神，从进门起你就想跑。
沈多不承认，却也没挣脱，嘀嘀咕咕地被苏杭领到门诊室。苏杭指着大门，
到你了，进去。
沈多深呼吸，鼓足勇气推开门，还是忍不住回头问道，
你能陪我进去吗？
医生见沈多情况比上次好转太多，十分欣喜，把这一切归功到苏杭身上。
多亏有你女朋友在，辛苦你了，多陪陪她。
女朋友这三个字让苏杭和沈多的神情都有了细微变化，但他们都没有解释这个美丽的误会。沈多甚至抱怨起来，因为吃药，他现在吃什么都是苦的。苏杭一边向医生咨询服药注意事项，一边教训沈多，
听医生的，不许胡闹，药不能停。
回家路上，沈多坐在副驾驶上，抱着一大包药，一样样看过。
这个好苦，吃完嘴里都是苦的，这个更苦，吃完呼吸都是苦的。
因为生病，沈铎的脸有些浮肿，原本棱角分明的五官明显圆润起来。从苏杭的角度看去，他毛茸茸的头发下满是孩子气的一张脸，加上快要皱在一起的眉毛，整张脸上写满了委屈。苏杭回忆了下家里冰箱里都有什么，把车开到大型超市，
走，买好吃的去。
超市货架前，沈铎对着一墙的薯片沉思，苏杭知道他是在计算热量。苏杭的视线从沈铎脸上滑到沈铎腰上，原先分明的八块腹肌经过几个月的疾病煎熬只剩下轮廓。苏杭拿起几袋薯片扔进购物车，
天大地大，病人最大，病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管他健康不健康。
沈铎像得到妈妈许可的小朋友，欢呼一声，抱起几袋薯片也扔进推车。苏杭眉毛一挑，
这就够了，再拿。
我还要果冻。
买。
我想吃蛋糕。
拿。
我想吃冰淇淋。
吃。
沈铎推着装得满满的购物车在超市里疯跑，苏杭快步跟在后面。面对周围人略带诧异的审视，苏杭报以微笑。当沈铎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必须全副武装地面对充满恶意的世界，那么现在就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当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子。一上车，沈铎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四五包薯片，嘴里塞得满满当当。苏杭张嘴咬住沈铎递过来的薯片，意见和沈铎差不多，还是原味和番茄味的最好吃，所有水果味的薯片都是异端。回到家，发现屋里有人，沈铎下意识地往苏杭身后躲。苏杭不着痕迹地握着沈铎的手往阳台上走。
脏成这样，我收拾不了，请个阿姨来打扫卫生。走，打游戏去。
沈铎的聪明才智并不限于工作，游戏也就玩了两三天，俨然已是高手，和苏杭组队被坑得哇哇直叫。苏杭被他吼得耳朵痛，让他闭嘴。沈铎气得抢过苏杭手机，直接按下关机键，禁止苏杭再玩，免得他生气。阿姨打扫完客厅，过来收拾卧室，看着阳台上两人打打闹闹，心里一阵温柔。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男的好像生病了，可看女孩的态度好像并不介意。根据他几十年看人的经验，应该能往下走。阿姨剥下被套塞进洗衣机，拿起背心去阳台上晾晒。沈铎一边打游戏一边嘲讽苏杭技术太臭。苏杭剥了果冻，自己吃一个又喂给沈铎一个，嘟嘟囔囔为自己辩解，
你懂什么，我这叫战略性撤退，手机还我。
冬日的阳光落在他们身上，连带着心都温暖起来。 阿姨使劲拍打着背心，明天应该也是个好天气。同样的阳光落在关想身上，却是冷得连血液都能冻住。关想接到严小小电话，说是评审让补充资料，关想拿上资料送到分行，就在分行楼下，关想看到肖杰的车，以及从副驾驶下来的理财经理。关想很是想了一会儿，才想起理财经理的名字，姓温名柔的姑娘，眼神和她的名字一样，定定地瞧着车内，再搭配欢喜的笑容，俨然一副热恋中的模样。